法国思想长廊。
各位听友好，百科全书是启蒙哲人的纪念碑，也是人类精神发展史上的里程碑。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诞生，从这时起，科学、自由、进步成了人类的基本价值。百科全书的撰写者们认为，人类的知识是一个互相联系、影响的总体，知识的扩充与深入会带来社会进步，人对知识的追求表示人类具有可完善性。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，律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启蒙哲人的旗手狄德罗与百科全书的诞生。赵先生您好。
您好。
赵先生，狄德罗的名字是和百科全书联系在一起的，你是不是先给听友们介绍一下百科全书？
好，这部百科全书呢，1751年在巴黎开始出版，1772年出全，一共有28卷，其中17卷是条目正文，11卷是各种图片。百科全书 Encyclopedia 这个名字呢，是由希腊文包容囊括一词加上教育一词合成的，也就是说这种书呢是为了给人提供一个全面教育的工具。所谓全面，就是要尽可能收集人类已经获得的知识汇为一处供人查用，所以它的主旨就是要大而全，包罗万象。但是法国启蒙哲人们所编的这部百科全书呢，却不仅仅是一个知识堆积储藏之地，它体现了一种哲学，一个透视人类历史的角度，一种重新绘制人类精神疆域的努力。一位重要的启蒙哲人达兰贝尔受狄德罗之托，撰写了百科全书的序论。他明确地指出，这部全书有两个目的，既名为百科全书，就需将人类系统的知识及其他相关联的知识一并论述，既是科学艺术各方面的全书，自应将科学艺术的理论与实践、原则与细节一应具备。所以这部书的全名是《百科全书》或《科学、艺术和工艺分类词典》。它不光是哲学思想和各种理论的综合词典，它还收集有人类发展过程中创造的各种科学成果、美术作品、工艺产品和制作方式，兼具理论与实用。狄德罗呢，他曾明确地指出，哲学是理论的综合，历史是经验的综合，百科全书是理论与经验的综合。它的主旨在于，它要清点人类知识的财产，使之完善，把这些知识创造者的贡献、积累与经验传播给每一个人，使之成为推进人类文明的力量，培育出智慧的自由发展。所以百科全书不是一个天才独立著书成说，而是所有天才者的收获，经过大规模的分析与归纳。我们好像是保管知识财产的仆人，当主人问我们的财产状况并打算使用时呢，我们能最快地告诉他这财产的收益情况。
你介绍得很清楚，所以百科全书并不是简单的编一部词典，而是要推动人类智慧自由的发展。
对极了。所以呢，启蒙哲人们不仅在百科全书中谈哲学认识论，讨论自然哲学与伦理学的诸种观念，他还收有各种实用科学，如力学、音乐、医学、工艺技巧等等条目。你甚至可以从中找到如何去制造一架羽管键琴的详细指导。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，百科全书中的音乐条目就是由卢梭撰写的，参加撰写的人呢，可以说是会一时之精粹。 其中有重农学派的经济学家奎奈、生物学家布丰、工程师布朗热、生理学家博尔德、历史学者马蒙泰尔、地质学家德马雷，更不用说当时最重要的哲学家孔多塞、孔迪亚克、霍尔巴赫、拉美特利等人。那么下面呢，我来介绍一下这部书的诞生过程。狄德罗呢，在巴黎打天下时，他为了糊口呢，曾经给人家翻译过一部医学通用词典。这天呢，有几个出版商要见他，他们要介绍他和专门印制王室年鉴的书商安德烈·弗朗索瓦·勒波勒东见个面。这个书商呢，他手里有王室特许证，现在呢，他想请狄德罗把英国人钱伯斯编的《钱伯斯百科全书》翻译成法文出版。这个呢，是一部小型的百科词典，和狄德罗的雄心相比啊，它太小了。那么于是狄德罗呢，就向勒波勒东建议，由他亲自动手，以百科全书的形式出版一部呢，能够反映近些年来社会各个领域新成果的真正的百科全书。这个出版商一听狄德罗的建议，以他敏锐的生意头脑，他立刻就同意了。
历史上还经常有这种事情，出版一部对人类思想发展影响重大的著作，要凭借一位出版商的生意眼光。
没错，这位出版商更精明的地方呢，还在于他要让这部书呢能获得官方的保护。那个时候呢，法国还没有保障出版自由的宪政制度，出版审查是很严厉很任性的。所以呢，他让狄德罗去见司法大臣阿格索。狄德罗呢，去见了这位80多岁的老人，他要凭自己的口才、学识和热情来说服他。司法大臣就问他，说编这种词典应该由学术团体，比如法兰西学院、索邦大学等等，为什么由你这么个年轻人来干呢？狄德罗，他就陈述理由。他说法兰西学院呢，他只关注法语语言本身的问题，那么索邦神学院呢，他只管神学教育方面的问题，科学院呢，他只管数学、物理、化学等等，总之各家只管一摊儿。可是我呢，我要把人类所创造的各种成果、各种知识汇为一炉，我要把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聚拢在一起，每个人呢都去管自己的专长领域。我们会组成一个团队，这个团队的凝聚力呢，来自对友谊的忠贞，来自对共同理想的激情。所以狄德罗说，因为这是最正当的依据，它能激励高尚的心灵，这也是最持久的依据，人们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呢，由衷地感到自豪，他们激情满怀，他们会为同事和朋友们做出其他因素无法要求办到的事情。狄德罗要求获得官方许可，但是呢，他不希望官方插手，因为就像他自己所说的，君主一句话可以叫人在荒草中造出一座宫殿，但是一部百科全书不能凭命令完成。那么听友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在18世纪，狄德罗就已经以现代学术方式来筹划他的百科全书，一群自由思想家、科学家自己组织起来，不受官方指导，不受宫廷控制，完全凭自己的理想、学识和理性判断去建设一座人类文化、思想、科学的圣殿，这该有多大的勇气和见识。
从而反映出狄德罗的思考已经超越了时代。
是的，狄德罗他独树一帜地提出，他要以人为中心来编这部百科全书。他说，为什么我们不能按照人存在于宇宙间的实况 把人的概念引入这部著作呢？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人当作各部类的共同中心呢？在无尽的空间里，难道还有某一点更便于引出许多无尽的线索，广泛引申到其他各点吗？从物到人，从人到物，这样交互反应该是多么的生动而美妙。这话呢，说的真是精彩极了。那司法大臣呢，就被他说服了，同意支持百科全书的编写。他还要求狄德罗做主编，并且呢，他本人来挑选审稿人。百科全书的准生证算是到了手，但是后面还有无穷多的风波，我们呢慢慢给听友们介绍。
好的，谢谢赵月胜。
谢谢。
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52期，介绍了启蒙哲人的旗手狄德罗与百科全书的诞生。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，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。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